马可福音第一章，让我们翻到马可福音。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时，马可还是很年轻，大概12岁左右。人们认为马可福音是他听彼得讲述耶稣基督的故事后写成的。彼得的确称马可为儿子，那是指属灵的儿子。彼得侍奉的很大部分都有马可的随行，因而马可常听彼得讲述耶稣基督的故事。所以这耶稣的记录基本上是彼得的讲述，马可的手笔。马可在这福音书里记录他的亲身经历可能只有一处，这就是在马可福音里插入独有的一段，别的福音书里都没有的，讲述的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被捕的事。马可福音告诉我们，有一个12岁左右的少年人，其中一个兵丁捉拿他，他却丢了外衣，把外衣留在兵丁的手里，逃回家去了。人们相信这是马可在讲述他自己的经历。他12岁的时候，他碰巧在耶稣被卖的晚上和耶稣的门徒们一同在花园里。马可的母亲名叫玛利亚，她是个有钱人，她住在耶路撒冷，她的家是教会聚集的场所。当彼得被希律关进监牢的时候，教会的祷告会就是在他的家里进行的。彼得被天使救了出来，他到玛利亚的家敲着外门，那位年轻的使女看到了彼得，欢喜的顾不得开门，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。他们说你是看见鬼了。这个事是发生在马可的家，他母亲名叫玛利亚，是个住在耶路撒冷的有钱人，他的家是早期教会的聚集场所。他的哥哥巴拿巴是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的同伴，马可也在那一旅程与他们同行，但是马可中途离开了他们，原因何在我们不清楚。有推测说马可害怕去亚洲比较敌对的地区，但是那不过是猜测。我们不知道马可为什么在第一次宣教旅程中离开保罗和巴拿巴，但保罗显然因他的离去受了冒犯了。所以在保罗和巴拿巴准备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，巴拿巴想带上他的外甥马可，保罗极力反对，就是因为他在第一次旅程中途离开了。于是两人起了争论，甚至彼此分开。巴拿巴带着马可到塞浦路斯岛去了，保罗带上希拉往亚洲去了。然而保罗和马可之间的分歧没有持续很长，因为保罗提到马可与他一同在罗马，在照顾着他的需求。马可有可能是在与保罗待在罗马的时候写这本福音书。马可福音被认为是最早写成的福音书之一，是在公元63年前写成的。人们认为这福音书是马可在与保罗一同在罗马的时候写给罗马人的。每当提到犹太人的习俗的时候，他就花时间做解释，要是他给犹太人写，他就无需解释了。人们认为这福音书是他写给罗马人的。马可的风格是简洁，他没有过多的细节，只是将故事简单地讲述，所以他的内容丰富。后来在保罗的书信中，他嘱咐教会差遣马可把他的一些东西拿去给他，因为他说马可给他带来了安慰，与他有益处。我们这里开始看马可福音。在圣经里有三个起头，约翰福音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创世纪1章1节，起初神创造了天地。在马可福音里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。马可没有把耶稣的出生情况告诉我们，他让马太和路加去告诉你。马可把约翰的洗礼做起头，这是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，所以他不会跟你讲耶稣早年的生活和他出生的情况，他就从耶稣基督的侍奉开始。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在罗马和保罗一起，他可能在想着保罗在去罗马之前给罗马人的书信中说过的话。保罗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我们会发现约翰常提到福音，在许多地方每当提到福音的时候，他便引用耶稣的话。马可的全名其实是约翰马可，马可是他的姓。马可把耶稣写成是仆人，马太把耶稣写成君王，犹大族的狮子。马可强调耶稣基督的仆人形象， 在马太福音里，耶稣是狮子；在马可福音里，他是个仆人；在路加福音里，他是人子；在约翰福音里，他是上帝的儿子。这些是我们在福音书里看到的耶稣生命的不同角度。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得说，他从引用马拉基书开始，然后跳到以赛亚书，引用以赛亚。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得说，看哪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。那是从马拉基书上引用来的，讲的是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的约翰，现在从以赛亚书引用的。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照这话，约翰来了，在旷野施洗，传悔改的洗礼，使罪得赦。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，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。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，腰束皮带，吃的是蝗虫野蜜。他传道说，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，能力比我更大，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。他简要地把施洗约翰的侍奉告诉我们，他从旧约引用与施洗约翰有关的经文，然后他告诉我们，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，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，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，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，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这里在耶稣从水里起来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神性，圣灵降临在他身上，父神的声音从天上来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从洗礼，他继续，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，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，并与野兽同在一处，且有天使来伺候他。马可没有给我们耶稣受试探的任何细节，他让其他的福音书作者马太和路加去写。约翰下监以后，你留意到他的简洁了吗？他没有给出细节的，其他福音书给了一些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细节。约翰下监以后，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，留意神的国的福音，神的国的好消息，说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，相信这好消息。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，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，他们本是打鱼的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。耶稣稍往前走，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，耶稣随即招呼他们，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。我们读马可福音的时候，因为马可不给我们任何背景，似乎耶稣只在沿着加利利海边走的时候，忽然看见了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，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他们就舍了网跟从了他。事情的经过的确是那样的，但是这并不是他们头一次遇见耶稣。耶稣在这时候呼召他们做他的门徒，但他们在此之前遇见过耶稣。实际上，约翰福音记载了他们在此之前遇见耶稣的情形。安德烈先遇见了耶稣，他告诉他的弟兄彼得，嘿，我们找到弥赛亚。他把他的弟兄彼得带到耶稣面前，他们就认识了耶稣。他们那时就已经认识耶稣了，他们已经看到过他行的神迹。现在耶稣呼召他们完全委身做门徒，他们既然已经了解耶稣，在受他呼召的时候，他们立即舍了网，放弃了打鱼业，跟从了耶稣。留意一下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，耶稣后来给他们取了个绰号叫雷子。他们雇佣了一些佣人，他们把父亲和雇工人留下来，很明显他们是从有钱的人家出生的。往下，到了加百农，耶稣就在安息日进入会堂教训人，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文士。文士教训人的时候， 他们永远不会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，他们会说哈雷尔拉比说这里的意思是这样那样或其他的，他们总是在引诱其他的拉比，他们从来不会摊开来说这里主对我们说的是点点点。他们的教训是从来没有权柄，他们在教训时只会引用他人的意见他人的想法。其他的拉比对这章节的解释意思来了，他的教训蛮有权柄。我们记得在登山训诲中他说，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，只是我告诉你们。他们对这种教训感到稀奇，他们不习惯这种教训，他们不习惯有人蛮有权柄的教训神的话，因此众人很稀奇他的教导，因为他教训他们不像他们习惯的教法，正像有权柄的人。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，他喊着说，拿撒勒人耶稣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来灭我们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乃是神的圣者。雅各在他的书信上说，你说你相信神，那又怎么样呢？那不能使你成为基督徒，不能使你得救。鬼魔也信，却是信的战惊，仅仅是相信上帝，其实不能给你带来救恩。很多人在这方面误解了，他们说我不是无神论者，我相信上帝，但那不是救恩，那只是证明你不是个愚顽人。因为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，要是你说你相信上帝，我就认为你不过是不是个愚顽人，那并不表示你得救了。救恩来自于信靠与耶稣基督之间至关重要的关系，一切信他的相信这至关重要的能改变生命的关系，不至灭亡反得永生。这个巫鬼喊叫着说，我知道你是谁，乃是神的圣者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来灭我们吗？他认出耶稣的能力，他赞同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但他没有得救。就算你认出耶稣的能力，赞同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你也可能没有得救。当你信靠这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时，救恩是改变生命的经历。耶稣责备他说，不要作声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他蛮有权柄地对巫鬼说这话，巫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，大声喊叫就出来了。马可提到很多耶稣赶鬼的事例，显示耶稣胜过鬼魂的能力。我们到了第五章读到格拉森人的时候，会做更深入的了解。众人都惊讶一致，彼此对说，这是什么事？是个新道理啊，他用权柄吩咐巫鬼，连巫鬼也听从了他。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。忽然拿撒勒人耶稣的言行在加利利一带传开了，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。西门和安德烈加百农有个房子，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，就有人告诉耶稣，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，热就退了，他就服侍他们。天晚日落的时候，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。这里的希腊文翻译为 demons， 不是复数的 devils， 因为 devil 只有一个。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，又赶出许多鬼，不许鬼说话，因为鬼认识他。真是繁忙的一天啊，这是耶稣侍奉的开头。耶稣早上在会堂教训人们的时候，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喊叫着进来，他医治了这人。接下来的一整天，有人带着害病的来给耶稣医治，直到天晚日落的时候，多晚了我们不知道，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。你可能会说，这么艰难的一天，我们明天要晚起床才行，你的灵给消耗尽了。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，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值得留意的是，耶稣使用的重新得力的方法不是晚起床，而是在别人还在睡觉的时候早早起来与父神相交。他从祷告中得到力量。耶稣祷告的事实是我们必须祷告的最有力的根据。他虽然是上帝的儿子，他还通过祷告寻求力量、指导和生命。如果他作为上帝的儿子看到祷告的必要性，我们何尝不更需要祷告？如果他看到早早起来祷告的需要， 我们何尝不更应该认识我们对祷告的需要？祷告在信徒的属灵生命中是何等的重要啊！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，遇见了就对他说：“众人都找你。”他们跟着起来后，耶稣已经离开了，早已有一群人在门外等着。西门和同伴找到了他，他们说：“众人都找你。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我们可以往别处去，到邻近的乡村，我也好在那里传道，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。”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，传道赶鬼。马可再次提到他赶鬼的事例，注意，这是马可第四次特别提到这个事实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：“你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”耶稣动了慈心，就伸手摸他说：“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”大麻风及时离开他，他就洁净了。耶稣严严地嘱咐他，就打发他走，对他说：“你要谨慎，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，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。又因为你洁净了，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，对众人做证据。”那人出去到说许多的话，把这件事传开了，叫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的进城，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，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。耶稣可能想要更多的行动的自由，然而消息传开后，随着这个长大麻风的得了医治，加上其他得到医治的，拥着他的人多的是，他再也进不了城了。事实上，我们发现他很多时候在离岸不远的小船上，免得人们在周围拥挤着他，人群很容易变得蛮横，涌来挤去的。于是他坐在离岸不远的小船上，从那里教训众人，众人便站在岸上。他叫这人不要告诉人的原因，是要给自己更多的走动的自由。但那人没有顺从，反而到处逢人便讲发生在他身上的事。神在你生命中动了工的时候，是很难保守秘密的。有趣的是，耶稣没有说：“瞧，朋友，我要教你怎样做见证。”拿着这本叫《四个属灵法规》的小册子，出去做宗教调查，问这些问题，开启门路。然后你说：“你知道这四个属灵法规吗？”你瞧，当上帝在你生命中动了奇妙的工的时候，做见证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。你会禁不住分享神在你生命中做过的事，这成了你生活的一大组成部分。做见证是很自然的事，不是计划好的事，而是很自然的事。你闭不上这些人的嘴，他并没有在一个做见证的礼拜二晚上出去附近游说。上帝在人们的生命中做工，人们受其影响，被神的工作感动了，他们自然就会寻求去分享上帝为他们所做的事。这个长大麻风的人是挺有趣的，首先是他对耶稣说的话：“你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”耶稣看着他动了慈心说：“我肯。”其次是耶稣伸手摸他，触摸麻风病人是不合法的。如果你摸了麻风病人，你就有一段时间不洁净。然而耶稣摸了他，但那其实并非是不合法的，因为耶稣摸他的那一刻，他就洁净了，所以他再也不是麻风病人了，他立即洁净了。耶稣说：“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献上律法所吩咐的礼物，遵行那仪式。”我发觉有趣的是，上帝在律法上为着患不治之症与世隔离的人预备了出路。上帝为着患不治之症的那人预备了出路，让他从中得了医治，能回到社会上。一个患不治之症的人怎么能得医治呢？上帝按着他的意愿，为着他自己要做的工作了预备。这是麻风病人得洁净的律法。上帝为这个麻风病人能得洁净制定了律法，他把自己的身体给祭司看，祭司查看他的身体，然后把他关在一个房子里。过了七天，祭司再次查看，看看有没有新的斑点。如果他七天后洁净了，他就要献上火鸟，应该是两只火鸟，他们要宰其中一只，把鸟血装在瓦器里，他们要将那只火鸟沾在血水里，再将鸟放生。火鸟飞走了，它翅膀是被宰的鸟的血，这鸟是这人得洁净的祭品，这样他便洁净了，可以回到社会上。 有趣的是，上帝会为他做工做预备。哦，让我们每时每刻都容许神动工，让我们不要把神放在箱子里，要是上帝愿意就给他动工的机会。上帝给了他自己动工的空间，我们更应该给上帝动工的空间。这是麻风病人得洁净的律法，我认为这实在是不寻常。我特喜爱利未记法里神为着他行神迹做预备的那部分律法。假如我要医治一个麻风病人，这就是他得洁净的规定。值得留意的是，麻风病在圣经里常用来预表罪，因为这逐渐腐蚀的病是如此的恐怖，如此的讨厌。首先，它并不至于腐蚀，只是会摧毁神经系统。所以麻风病使人残废，因为他们失去了感觉。麻风病先从人们的身体的末端发起，通常是手指或脚趾。麻风病首先使你的官能麻木，摧毁神经，使你失去感觉，因为他们失去了痛觉等感觉。麻风病人的脚通常被老鼠啃没了，因为他们感觉不到。人们说他的手指掉到地上了，不是的，麻风病人的手指不会掉在地上，但因为他们的手指或手掌失去了感觉，很多时候他们被火烫了，或以其他方式受到伤害。最能麻痹一个人是不治之症，除非是神的做工。耶稣说，我肯，你洁净了吧，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。